今天是我们的个人群体事件本质第十章825节哈。那在上一节里头，他也提到一个说法哈，也就是说，维持着像儿童一样，还有一些对神话的一些梦想、幻想。为什么呢？因为，物质的世界是由架构而来的，啊，像今天我们在讨论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你现在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哈，它并不是你眼前所看到的产生出来，而事实上是，它是在架构二里面，在心灵世界里面先创造了以后，然后在物质世界里面它实现的。所有的心想事成，所有你现在的世界的产生，它是从意识场架构二里面它先产生的，然后带到架构一来的。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去计算眼前架构一里面有的东西，或者是能得到的东西，那是很有限的嘛。啊，那个是很有限的。为什么？因为你所看到的部分，它是一个比较局限的。它并不是一个产生的地点，而它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要看的就是你怎么样在你的期待里头，在你的情绪里面会有丰富的感觉，会有幸运的感觉，而那种感觉跟那种自然而然的那个氛围呢，它就会带给你，在人生上很大的一个收获跟丰盛这样子，啊。所以一开始这一节里头他提到，他说如鲁伯在上一节提到的这个经验，这已经不止被讲过一次了，也就是说物质的宇宙是由概念所建构而成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物质宇宙，你现在生病了，你现在穷了，或者你现在失业了，或者你现在婚姻有问题，现在的这个物质宇宙，你所看到的物质宇宙是概念建构而成的。概念就是你的想法，啊，你的想法所建构而成的，啊，那在很多宗教里头大概也有类似的说法了，比如说神按照他的 image 造人，啊，就是大家知道神按照他的，我们就解释成他的形象造人了，啊，但是 image 是形象吗？可以，你说可以说是形象，可是你可以想变成一种想象，神按照他想象出来的他的概念来创造人。那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概念在创造我们的人生呢？你对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是不是按照你的概念？你觉得你已经老了，你就讲不管用了，啊，你应该会有什么问题会发生呢，哦，那这个是不是从你的概念先发生的？如果 你能够很轻易的把你自己从这样的概念移掉，只要你不再关心这件事情，它就自然而然会好的。好，你可以试试看啦，因为物质的宇宙，好，潜意识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对脑的概念，我们从小不断被灌输，报章杂志你看了一眼，你放在心上。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说有人跟你讲说，哦，我们路口那边呢，啊，前两天呢，啊，撞死5、6个人啊。然后现在过去的话，哦，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会发生，你会觉得说那好可怜，我才不相信呢，能允许我学赛事的。可是如果晚上只有你一个人从那边经过，你会这个印象会飘会出来，对吗？因为是潜意识嘛。我告诉你说你不要想红苹果，可是你以前看过红苹果，所以你眼睛闭起来就是红苹果。但我们会觉得说我并没有去想这件事情啊，可是这些概念它是很早很早以前它不断的从各个这个资讯上面你去吸收了，就会变成你的潜意识，你的底层的想法之一。请问你们在座的哪一个人不觉得不认为一个女人50、60岁更年期是应该的？因为听多了嘛，哦，所以你会觉得说那好像就是应该的啊，哦，
更年期是一定会经过，
不一定，哎，你如果看看比较早期的或者是说没有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些地区，不一定，啊， 没有是一定的话，那么你看像我们国内不是有七十岁生小孩的吗？
哦，
对啊，对啊。
那问题是说 你怎么样去 erase 这些 你所谓的 你不知不觉被人家放进潜意识，
对，你要 erase 这些概念并不是那么容易，没有错、啊、可是现在比像当你在不断学赛事的话，它是一点一点的把你 erase 掉，在无形中那个它会把你解掉。因为对我来讲，我现在会比较相信一件事情，就是那仍然是由我自己的概念所形成的，而这个概念的话，当我看到这件事情，我会慢慢不会真的受到它的影响，然后这个对我的影响就会变得很轻好了。好，那我们在谈概念呢，我们要谈深一点好了哈、哦。
我确实是好奇，一定是我以为那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会
哦，这样子。
好，麦克，哦，那个麦克，
没有，没有，不在，我就今天刚好有时间。
他是跳舞的，他是唱歌的，对，没关系。那个，我们来讲深一点哦，就是说，鲁伯说物质的世界是由概念建构而成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看，那概念建构而成，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哈，我们觉得我们人是生物嘛，活的嘛，好，那动物呢，植物呢是活的嘛，那我们想说那。这个桌子是死的吗？墙壁是死的吗？那个土地土壤是死的吗？对不对？可是我们在想说，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是活的？因为我们一个意识心啊。动物为什么是活？因为它有一个意识心嘛。在赛斯早期课，他说的叫做组织囊，哦，能够扩大跟收缩的组织囊。组织囊的意思就是。类似像一个电池，是电池的东西，在一个胶囊里面，那样叫组织囊，好、哦，但是用这种方式来形容灵魂了、哦、然后你人是活的，动物是活的，那桌子是死的，可是你知道桌子是它会形成，桌子是原子跟电池所形成的，那原子跟电池根据什么形成的？是根据桌子的这个意识形态形成的，好、哦，比如说我们说。物质元素来讲的话，好，有一百多种周期元素嘛。像碳来讲，碳的话是 C12， 十二个原子结在一起变成碳，十二个原子它合在一起有碳的意识，是不是它就变成碳？所以碳有没有意识？有。碳是活的吗？是。光呢？光是精神性酵素。你那个光没有生命嘛？可是光是精神性酵素，那精神性酵素。它是精神性酵素，它有没有结质？有啊，因为它可以成脱态，可以成粒子态嘛。我们在做那个实验的时候，不是说只有一个洞的话，它是直线过去嘛？可它如果两个洞，它成坡形。所以当有两个洞的话，光就会想说，我到底要进哪一个？所以当它觉得它要进哪一个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坡形。所以光是有结质的。这是科学家证明出来的，量子力学证明出来的，不是我乱讲的，也不是赛斯讲的。但是光本身它就是精神性酵素，这是在早期赛斯一再提到的，光是精神性酵素。那连光都有截肢的话，换言之，一个截肢去形成另外一个截肢，而我们都是活在共同的截肢的 support 之下。好、哦，所以他谈到说，物质的世界是由欲念建构而成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意识的、啊、是由意识形成的、哦、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幸运、哦、我活在这个地球上刚、哦、好温度也不冷也不热、哦、差不多零下20度到零上大概40度、嗯、都还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如果是太阳靠近一点的话，太阳是几亿度嘛、哦、几亿度的这温度来到地球居然可以维持到刚刚好我们能生活的温度，其实你要知道那个是截肢，那个是完全被设计好的，也就是说，你活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被安排跟设计的好好的，啊，因为那是有意识的。那如果有意识的自己，如果不是你自己的选择跟你自己的决定的话，这个世界不会让你有所毁灭，不会让你有所不安全，不会让你的生命发生问题。会发生问题是你吸引你创造的，啊，这是很基本的赛斯理论了。所以他提到说。那个感知、哦、并不是你们所、哦、科学所承认的，
也不是那公认的这个感光资料，也就是说，那伯杰的物质的宇宙是依恋建构而成的，这个是很早很早那个开悟的时候讲的一句话，他好像自动书写的方式写下来的一篇稿子，那篇文章哈、哦。然后鲁伯有没有经过推理？没有，这怎么推嘛？啊、哦，物质的宇宙是依恋建构而成的，这是他在一种自动书写的情况写下来，他没有推理。所以得不到，得不到任何普通生理上的感知给他的情报，他生理上也没有办法证明是这样子嘛，哈、哦。那反正总而言之啦，就是说，科学上能够提的、能够跟别人证明的，他都没有了。他唯一的只能说，他感觉到物质的宇宙是由意念所建构而成的。好、哦，可是呢，他说他的意识离开身体。就是在醒的时候他有了出体经验，那对很多受过教育的人也会认为说这是不可能的，你怎么样说你的意识能够离开身体，意识跟身体都会在一起、啊、意识怎么离开身体、哦、我们睡觉的时候有嘛，我们灵魂出体、哦、但是那个时候你要是跟那些有受过教育的人讲，他们也是说这是不可能的、啊哦、但是鲁伯的意识维持他自己的个人性，但是他仍然跟窗外的树叶、哦、窗帘里的钉子融合在一起。鲁伯的意识离开他的身体，维持他自己的个人性，但是可以跟窗外的树叶合在一起，可以跟窗格子里面，窗帘就是窗格子、哦、有很多人念成窗儒啊、哦、但其实它是个灵、啊、那个是像灵魂那个灵、哦，这是个窗格子，窗格子的钉子合在一起，然后它可以同时向内跟向外连心，也就是它的焦点，它的意识焦点可以 move in 跟 move out， 可以在整个意识圈子里面 去移动。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有打坐经验的话，那才能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深层打坐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不见了。化成风那样，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可以跟很多的东西能够结在一起。你不觉得？比如说，我记得在早期赛斯书他有提到，他说跟你不同形态的，意识频率的人哈、哦，他你看地球是实心，对不对？他可以穿过。你觉得说，天狼星三百万光年、几百万光年可以到的，他说就在你旁边，因为你是按照表面在旅行的。如果你看李世成做的报告，他也这么说。他说某某星球的人应该是几百光年，怎么他说到就到了？好、哦，就是那个台大校长做的那个实验哈、哦，那个叫做什么？哦，有两本书嘛哈、哦，他书上他有这样做这样的实验。所以，这换言之，就是所谓的空间呢，它其实是叠在一起，只是意识形态不同。那某个情况，你可不可以这样解释？所有的东西都是意识形态而已，大意识、小意识，不同的意识频率，不同的组织方式，但是目的为了什么？目的为了借着你的肉体的感官去体验你的生活。好，我记得大家都很熟悉那个海森堡理论嘛。海森堡的理论讲什么？讲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所以是测不准。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测不准呢？因为你看它，你就影响它，你就参与者嘛。我在观察那一只蜘蛛在走路，当我观察它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的意识投到里面去了。所以我观察它的时候，我是参与了它，所以我的想法直接影响到它。好，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意识场嘛，所以我在看它的话，我直接就入场了。我一旦直接入场，我怎么样想的，它会根据我的想法会得到我所要的结论。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肉体感官好了哈。比如说，哎，我看到这个漂亮的小姐，她穿着那个叫橘色的衣服，好，那我所看到的颜色是她的颜色呈现出来的，加上什么？加上我肉体感官所创造出来的颜色给我的，对吗？也就是我参与这个颜色的创造，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它的颜色跟我看它的颜色，我们都说是橘色的， 可是你所看到的极色跟我所看到的极色不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对他的厌恶感跟我对他的喜欢感跟我不一样。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颜色很棒，因为我常常去西藏，我就喜欢西藏的东西，我说哇高尚、哦、另外一个人看到他说龟仙老是喜欢穿那种衣服，是吗？ 你知道对颜色的解读你会完全不同，因为它的颜色是呈现一个客观的颜色状态，可是它的颜色它之所以能呈现是因为你去诠释它，它才出现嘛，是不是？那耳朵是不是一样？你听到的颜色，你听到的声音说哇好棒哦，有人听到说哇吵死了，那同样的音在你的诠释里头产生不同的效应效果出来嘛，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观察者影响观察物，这个装东西就主要都是你的一个主观的看法去创造你的实相。这个人他是好人或坏人，假如你看他，那么按照观察者影响观察物的角度来看，你解释他是一个坏男人，请问他会变成好男人吗？而且你认为他根本不可能是好男人，在你的期待里面他就是坏男人，他可能对别人都很好，但是就是对你坏，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观察者影响观察物，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所建构而成的。你对孩子最大的祝福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而且是深信不疑，对他有信心，那他在你面前真的就会变得很好。我对某些人我有一个看法，而这个看法当我没有离开之前他不可能变化，他在别人面前会变，在我面前就是不会变，因为那个有一个心电感应的这个、哦、这样的一个力量在、哦、我常常在讲人是人电，啊，你的思想有心电感应，啊，啊，灵魂本身就是一个带电实相，那想法又是带电的，那你想法带电的这个想法会不会直接心电感应在他身上？他收到你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样的一个看法，他怎么样都在你面前都会变成那种样子，他也许不是，但是你解读一定是。好，假如你是一个色盲的人，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跟别人颜色不一样，我怎么解释给你听都没有用。我说哇，那个红色好漂亮，你说哪有，那根本就是黄色的，你没有办法解释，你知道吗？那你的感官是有频谱的，按照你的信念跟你的概念它产生不同的频谱，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好，包括天堂地狱也是你的概念所建构的。好，谈到这个概念建构，它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讯息的哈。在上一节里面，美国他个人哈，如果你知道嘛，这个人是很高拐的哈。在我们上一节课，他提到说，就算跟他讲说，他的内在自己跟他讲说，你再过几天再去投标，不要现在下价钱，他有没有听？他不听嘛。那美国这个人，他一直相信，借着他个人本来天生有的这个能力哈，他可以去了解实相。那他的了解呢？他完完全全是不接受别人的概念的。你怎么跟他讲没有用的？那这个苏玛丽家族就有这样的特质，因为他自己选择他自己的人生世界。你是不是也自己选的呢？好，可是有些人不是。比如说早期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在中世纪时代的话，你当一个天主教徒或者是基督徒，你不可以读圣经，是神会解释给你听，对吗？好，然后到了基督教的时候呢，基督教每个人都可以解圣经，但是他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他只能相信上帝怎么说。好，那以鲁伯来讲的话，他连赛事他都不听，他根据他自己的感觉。我记得我有朋友啦，哈、哦，小 B 和大 B， 对不起。他有人跟他讲说：“哎，赛斯说，赛斯是水啊，好、哦，他有名啊，他有什么博士吗？或者有什么名，是什么什么有悟道或证悟的人吗？”那我这朋友就跟他们讲说：“你要问的是，这样的想法对你来讲，你有没有感应呢、啊？ 你对他有没有感情，你认为他对还是不对，而不是说这个人是谁说的。可是我们现在呢，其实大部分的人会说，讲这句话的人是不是博士？其实如果说博士在这边上课，就算他讲的比较差，你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来听嘛。我们有时不是一旦有老师从别的地方来的话，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老师，我们都很疯狂嘛，对不对？那问题是在哪里？就像你先买一个。 皮包一个包包，只要它挂的是名牌的，什么Chanel啦，什么东西的，你喜不喜欢不重要，但是挂牌子很重要，对吗？也许你根本不喜欢，可是它是什么牌子，价钱又蛮便宜的，你会买嘛？所以你没有去看自己的感觉，但是赛斯告诉我们的是说，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从你的。 就是被别人影响的这个部分，直接回过头来用你的感觉去感受它，而因为你的感受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创造实相的一个最基础的来源。你的主观感受是创造这个物质实相的最基本元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好，可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算今天讲课的人是谁，他带着什么抬头，还是很重要的，对吗？
所以呢，一般来讲是这样。那一般也都会，像一般如果你跟人家讲赛斯，他一定会你说赛斯是水，我说赛斯是水有重要吗？是他讲的东西，你听得下去听不下，或者他讲的对你有帮助没有帮助，这才重要吧？啊，可是我们会想说赛斯是水，然后他是水，你才愿意听他说的话是对还是不对吗？
对不对？这句话是佛陀说的，那你一定说哦，对，哦，因为他说佛陀说的嘛。他说错了，那你还是要说他说的，他说的啊。一般来讲，我们是这样的。可是，像赛斯一直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身体的感知，啊，因为身体的感知给你的那些情报，你可以透过你的身体感知去理解整个物质实相的创造来源，也可以因为你身体的感知。 而直接跟你内在的神性直接往来，好。所以，当你用你的身体去感知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跟树叶、跟钉子融合在一起，能够向内跟向外旅行，好。然后就像一阵精神性的风，旅行过所有的心理上的街坊。什么叫心理上的街坊？ 地板是活的啊，地板有意识啊，意识存在才有会有形成地板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心理上的街坊呢？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这句话来讲的话，当然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要理解蛮困难的。他是说你们的宇宙的根源是非物质性的，你会说骗笑，哇，宇宙的根源是非物质性的哈。 但是事实上就是真的是非物质性的嘛，所以呢，他说每一件不管或大或小的事情，都是在架构二里面诞生以后，才变成你们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先要在 摄影棚里面拍片子嘛，哈、哦，那我们这个架构音是在放电影的地方啊，就是你是看片子，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去管你现在物质的部分是怎么样了，你要到要看的是说，在你的心理世界里面，什么去拍一个好片子，啊，眼前这东西损失就损失了啦，啊，只要它是断根，而对你又有不错的好处的话。 那其实财富的创造，只要你的心慢慢回入到富足丰盛的话，那它就会是富足丰盛的了哈。那我们的物质是宇宙是由内在的架构所升起的，你内在丰盛的，外面一定丰盛；你内在有安全感的，你的外在环境一定有安全感。你现在觉得没有安全感，是外在的世界觉得没有安全感。 你要抓一个现在外在的世界让你觉得有安全感，比如说一份很稳定、很稳定的工作，来让你有安全感，对吗？ 但是那个 外在的环境是会变的、啊、真正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内心嘛、哦、真正的丰盛真正的多彩多姿是建立在内心嘛、啊、这样可以接受吗、哦、那更进一步来讲的话他说包括补给你们思想的力量也是来自同一个来源也就是架构二你怎么想的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想之前你的想法在哪里想之后那些想法又跑到哪里去了有些你记得住有些你记不住对吗想之前那个想法在哪里想之后那个想法又在哪里那谁补给你那个能思想的能力为什么你能思想我说我自然而然天生怎么会思想啊好、哦、请问你为什么会思想那个力量哪里来的他告诉你思考的力量是架构而来的好、哦、有没有一个更大的硬碟在存放所有的资料所以当这些资料从你的大硬碟大资料里面去产生一个资料出来的话那就是你的想法的来源好那你想完了以后那些资料其实是存在那个大硬碟里面也就是我们说的暂时那你怎么样再去把其他的你的灵感又从这些硬碟里面抓出来了当你有意图的时候你有一个想象力的话它会在硬碟里面再重新就把那个东西再抓回来因为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我讲这个东西比较深了、哦、比较不好意思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 stop 来问没有问题了、哦、假如这全部都是思想有一个很大的硬碟在你现在这个磁块里面、哦、那你现在你怎么想的是不是那些硬碟过来 output 出来的一个资料还是你自己想的那你为什么会想是什么东西让你的脑袋会想这样会不会太枯燥了？
有的时候，就是说，哎，我要，我心里脑筋的想说，啊，我往这边走，可是有的时候自己就要往那边走，
是，
就这样子就往那边。
你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是他就这样，他是潜意识的。这样讲，花要开。就算你把竹篱笆围起来不让任何的信息相通花还是会开只要它开它前满山满谷洛杉矶跟那个旧金山不管几千公里它会都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开各位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一百只猴子的故事、哦、有看过吗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日本企业界在上的一本书哦、他讲的是说在日本外海大概几百里外海的地方一个小岛这个小岛里面的猴子呢一不小心猴子在吃那个 potato 都是带泥巴嘛这样吃实在太难吃又不卫生嘛就有一次不小心掉到河里面诶拿起来又 洗过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吃起来怎么这么好吃他就跟其他人讲说诶如果那猴子就不会讲话就放在水里面洗一洗又拿出来就好出啊啊听说那个老猴子都不洗像我这种老猴子啊那不洗但是那些小猴子都就洗把它浸一浸玩一玩就吃啊然后当一百只的猴子都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吃 potato 洗一洗的这个概念传到本岛两百海以外想法越过时空我现在讲的意思就像讲说思想从哪里来它又存到哪里去也就是你后面本身有一个大硬碟 OK 一个本体式所以你的想法跟猴子的想法跟所有人的想法它其实是相互效应
那就是说思想不是你的
是的
但是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特别有头脑有的人就特别白痴
是首先他有一个特质他来带着什么特质过来、哦、那某些特质比如说一个人他上辈子他非常有理性的人这辈子他就会变得比较感性的方式那 那么他可能就是你说的比较白痴、哦、那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他会不会应用我说的联想力，联想力就是创造力，简单的讲，最简单的方式，架构二就是联想力，架构二就是创造力，神是创造力，人是创造力，创造力就是用联想，你会用联想你就有创造力，你就不会用联想你就没有创造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像我每天在写那些文章全部都是联想嘛、啊、比如说我要今天写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借着高健你邀请我、啊、那我说这是你的心愿，可是我很愿意去达成别人的心愿，是不是一个心愿里面包着一个心愿，那、啊、你看看这一章是不是在讲这个事情，这就是一种联想啊，他会把什么事情都会，你会发现到说它是有相关，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它是有相关的，猴子在岛上所学的技术，它不远千里的会传遍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来没有鸟会去啄牛奶吃，但是那是饿坏了，那鸟去啄了这个牛奶、啊、但没有多久，因为二次大战大家物质缺乏，也牛奶供应没有了，经过了三十年，那个鸟的寿命大概都是一两年了，最多或者几个月了、啊、所以三十年 全欧洲都没有牛奶吃了，好，慢慢恢复了以后，第一次供应牛奶的话，鸟又回来啄这个牛奶瓶了，请问鸟是有学校吗？还是有记下来布置，有历史书可以看，没有嘛，是不是？还有那个猴子的事情也是，后来那个岛上的那条溪呢，干枯了，没水可以洗。
这是真实，
这是真实，这是真实。哦，这是日本人研究出来的，而且用在企业上很有名的，叫《一百只猴子的故事》，有这一本书，你可以去买，叫《一百只猴子的故事》。这个水枯了以后呢，没东西可以洗，那后来就不小心他们在海边玩，哎，掉到了海水里面。发现到原来海水比淡水还要更好吃，因为加了盐巴。原来这个甘薯啊，那个土豆加了盐巴更好吃。然后本岛那边也会学会了，你了解吗？所以思想本身，你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思想意念能够建构物质实相，那么你发达了啦，你发达了啦。你知道吗？你要的是你会想，你会联想，别人的想法你可以过回来，你了解吗？你只要有心，你只要有心，你就能拿到别人的资料，你就可以过到这个宇宙间的智慧，因为你是一体的呀。你了解吗？你了解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所建构出来的，你如果真的懂的话，你就发达了。啊，你是今天来上课，绝对没有白来，啊。
那我想，我是亿万富翁，我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吗？
当你讲这句话的话，你在怀疑你自己，你不会，你连这句话都不会想，你就有期，你完完全全期待它会发生。我说它会发生是理所当然的发生，那么你就会。那你讲这句话多少带着
刚自信？
对啊，你有点不信，你知道我意思吗？啊，那个不幸本身是拉扯，好，这样了解吗？负面情绪对你好不好？负面情绪对你没有不好，恨一个人对你好不好？没有一定不好，因为恨可以带来爱，负面可以那个情绪出去以后，它就变成正面，对不对？啊，有一个东西很不好，拉住负面情绪不让它出来，哦，这负面很糟糕，不容易有负面。你看，强力拉住，那是什么？能量无法流动，那不好。那好。对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认为我会很有钱，这个没有不好，或者我会怎么样，那没有不好。可是有一种情况会不好，就是有人说啊，那我抠脸，怎么有可能？你知道吗？那个你把那个能量拉住，那个反而不好。我会很有钱，可是我觉得不太可能。那这种冲突之下拉进来的东西，哈，你还干脆不要去想你会有钱，这样了解吗？在赛斯课里面，他对期待的部分他谈很多。有一件事情，他甚至在谈到说，这个世界是由你的期待所造成的，好，你的期待所造成，但是那个期待是理所当然的感觉，是顺理成章的感觉，是一种和谐的感觉，是一种恩宠的感觉，是一种安全的感觉，好，是一种你觉得 不需要太用力的轻松不费力的感谢，这样了解吗？你去煮饭不可能是五分钟去掀它来看一次，因为不会熟。假如你有期待的话，是你放下去你就知道时间到，我就 打开就有饭吃了，你知道吗？那你有什么愿望？你觉得说这个没有错，因为这一章告诉你说，神是爱你的，宇宙在你这一边，你的任何想法你都会被完成，但是你要注意不要有拉扯，你的期待是全然的。我常常在讲，你不需要告诉自己这是我的脚，然后证明这一步这个脚是你的，不需要证明。那你的脚你就知道是你的脚啊，你为什么要证明？有人那个赛斯说，我才不需要证明给你看，我是有生命，我是是个智慧体，是个能量体，我是存在的，因为你也不会证明你是存在的给我看，因为你认为你的存在是很理所当然的。那我认为我是赛斯，我认为我的存在是理所当然，为什么我要证明给你看我的存在？有没有道理？有吧？他为什么要证明给你看他的存在？因为他本来就存在啊。好，所以有的人啊，像有些其实有宗教信仰是蛮好的啦，哈，也许是信基督教也好，信佛教也好，可是有的人变成不断的告诉自己说我要信，我要信，那个不果然不好，因为你说你要信，你是根本就没有信，所以一直要逼你自己信吗？那这本身是有冲突的。期待这个部分，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谈啊。期待很重要，你期待你儿子会成人，会成龙成凤，儿子当然不会成凤。承诺好，那那是一种根本没有怀疑的，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今天在提那个部分有没有？我在跟你讲，就是说，在你的心里面，你的期待旅途，它已经不可能带给你任何欢乐了。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那既然这样的话，其实你要期待的是什么能够让你觉得高兴啊？像你知道我在讲吗？因为期待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力量，它可能比核子弹爆炸都力量都还要更大，只是你不晓得而已。你期待，你觉得它顺理成章会完成，那个叫做 miracle， 叫神奇。一个受精卵，它期待它会长大成人，你怎么看都不可能吧？你怎么看都不可能吧？一颗受精卵能长大像这么大，那有头发，有眼睛，有鼻子，还会说话，怎么说都不可能吧？还会走路，对不对？你不可能吧？一个婴儿刚刚生出来在那边，他想你如果不是期待的话，他怎么会变成他会起来，会讲话，会走路？这个今天这个课就是一再的告诉我们哈。什么事情都是自然而然会带给你圆满，什么事情就会自然而然给你生命的保障。在昨天的那个课程，不，前天的那个课程，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生命来之前，你有永生嘛？哈、哦，生命来之前776节吧，哈、哦，他提到生命来之前，他已经先预设了保障，不是那个保很多钱那个保障，而是有保障那个保障啊。所以你生命来的时候，你已经预设了保障，你会碰到困难没有错，会山穷水尽没有错，但是会柳暗花明，会峰回路转。你有碰到困难，但是你不用担心，生命本身它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你会有困难啦、啊，但是它是有保障的、啊，你会变成毛毛虫，然后变成茧，没有错。你不能茧的时候，你被困在那里，没有错。但是它最终的目的是让你变成漂亮的蝴蝶。好，碰到困难，只要你信心在，只要你期待在，深信不疑，那奇迹就会出现了。不然我们上一章在提灰姑娘，在提什么？一个人连灰姑娘都没有了，一个人连圣诞老公公都没有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有期待。那不可能有期待，不可能有想象的话，你的世界怎么会有奇迹呢？如果连圣诞老公公你都可以期待的话，有一个很好的婚姻是可以期待的嘛，对不对？啊，那他这里提到一个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你所了解的宇宙呢， 连带他所有的事件，这个宇宙跟他所有的事件最重要的过程都是怎么样自动自发运作的、哦、我们刚刚讲花开它会自动开、哦、什么时候开不知道，就是会自动开、哦、孩子该生他就会瓜熟蒂落、哦、反正他就会自动。你吃饭你不会吃超过三碗五碗，你不能像恐龙那样一次吃二十碗，对，水你一定是吃到一定你就不会再喝了，因为有一个约，有一个制约在的、哦、所以这个本来就是有制约，有些都是自动的啦，就好像你自己的身体一样啊。他用身体来做比喻，我们的身体全部都是自动的。他举一个例子，他说你个人有一个欲望，有一个意图，然后这个意图跟欲望就会指挥你身体自动自然而然自发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现在去尿尿，我只是想到我现在尿尿而已啊。哎，我这个尿尿的想法起来，我的脚会起来，会走过去。我也没有叫我的肌肉怎么动，我也没有叫他哎，你左脚，你某些地方关节应该怎么动，然后应该怎么走，你有指挥他吗？你有控制他吗？没有嘛。可是他自然动了，是不是全部都自动的？你的想法完全被完成。你今天会身为这样的人，会过这样的人生，是你有内在自己有一个意念，而你在完成那个内在自己意念的完成啦、啊，是价值完成。好，所以既然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价值完成，你是被保障的啊，你一定是被保障的。所有事情，他这里讲到很棒啊，他说这个宇宙的所有跟连带他所有的事件呢，是自动在运作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担心吗？可不可以乐天一点，笨一点？哦，笨一点的话，就什么担心都没有了、啊。然后，傻人既然有傻福，对吗？那担心那么多，对你又没有好处吗？是自动完成的，各位，因为我们都是意识体啊。啊，我们大家都是意识体的话，啊，大家都在分享啊，啊，你在完成。你内在自己的那个冲动啊，你有价值完成，那你在担心什么？请问，会心撞地球吗？2012年这个世界会结束吗？假如内在自己没有想要结束，它就不会结束啊。啊，如果它要结束，它一定有更好的理由啊。啊，如果你不想结束，它不会结束，因为你是那个选择的决定的人啊，你是那个价值完成的人啊，你 make a decision。我创造我的实相，对吗？啊，如果你真的想死的话，哈，不要灰心撞地球，不要2012年，你还是会死啊，啊、哦。
decision 是架构二的事，
这 decision 是你的事，
不是架构二的事，
不是。
表面上好像是我的事，但是
没有。你看
架构二也有
个人实相615节，他提到说，任何一个人是你内在自己的目标跟决定，你要 make a decision。
对吗？内在
啊，你是连内在，你连内在，但是我说你连内在，是你跟内在自己会合在一起，在梦中你会合在一起，但是是你的感觉性 make a decision。 比如说你连内在自己不会有感觉啊，
但是你的感觉为什么有感觉？
为什么有感觉？
是推出来的吗？
这样讲哈，内在自己应该讲说在混沌状态里面，当有意识发生的话，意识发生阻隔，一旦阻隔发生的话，你就才会有决定啊，会有感受啊。你没有感官，不会有感受吧？假如一个人诞生，人诞生，没有被赋予男性跟女性的这个感官或想法，那他会觉得你很奇怪啊！你怎么男生跟女生恋爱那么奇怪？你们在干嘛？对不对？你们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要这样？啊，那很重要吗？对不对？他不能理解啊！哦，就像很多美国人看我们在吃鸡脚，吓死他们了。然后他们在人家啃鸡头，结果一看都是昏倒了，还能啃鸡头？是不是？他既然吃猪这个猪肚子。他们说：“哇，天哪，你们是哪里来的人？可是我们觉得很好吃嘛。” OK， 他说呢，因为你的愿望、啊、你的身体在你的命运下走过地板。好，今天 Grace 有个愿望说希望开课、啊、然后那个 Fisher 说哎，他很希望说再上一堂课、啊、所以我们就有课上嘛，对不对？那我呢，我很高兴的去完成大家，因为我的愿望包在你们愿望里面嘛。啊、你有个愿望，你的身体就会走过地板，肌肉自动的会发生。如果这个宇宙没有一个设计者，如果你内在的意识没有一个整体的那个架构的话，请问这怎么有可能呢、啊？你说什么事情都要你自己控制，你怎么控制？你连控制器走过地板都不能啊！我的左边的肌肉动一动起来，然后我的肌肉要提多少，然后其他骨头应该怎么运作？你走到那边已经死在那里了，对不对？不可能嘛！所以这句话是要告诉你，好，你的人生有可能会碰到困境，有可能会孤独无援，可是相信他，因为你意念一起来，其他的事情自动会完成。身体不好，觉得说我现在开始好像有点老化，没有关系，你意念一起来，你的意念，他等一下马上讲，你的意念直接影响你的细胞，所以你的意念直接影响你的细胞，所以你的细胞会走到你所要的地方。好，你的意念觉得说我的身体是会健康的，就算他现在不是很好，他会带给他，你的观念一改，观念一变，人生的境况就不变了。那
这包括不包括你想他好可以去求医吗？还是说你求医就代表你就对身体不行的？
如果你没有那么强悍了、哦、你的信念已经建立了很久，你一直想要去求医，然后你去压抑自己不要去求医这个念头的话、哦、你根本会觉得自己会怎样，心虚，对不对？不，现在不是说信，不是说你相信他要相信到什么程度，而是你去接受你自己现在的状况是什么，那个比较重要。你现在开始在指责自己说，你看我好像不够强哦，那没有用，因为你的现状就是我并没有接受嘛，那你没有接受的话，你一方面可以接受，那一方面逼乱那边的信心，两边也同时啦。啊，那反过头来，你今天真的连那种问题都没有的话，你连那个问题都不会拿出来谈，你不会问一个问题说，我是不是应该去看医生，然后应该慢慢医。所以赛斯绝对不会鼓励你说你不要看医生，不会，因为他知道他比较要希望你接受你现在的现状。你现在现状如果说我觉得我不去看医生，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那这是你的现状啊，是不是？所以他下面他有几句话蛮好的哈、哦，他说：“你的意向对你的身体的健康影响很大，你对他的想法，你对他的期待，哦，包括我常常在讲，所谓的自我就是你对自己的期待叫自我，你想你自己会怎么样？”一个有创意的人，他觉得说我是很有创意的人，他还是人力还是人，为什么他会变成一个有创意的人？那、啊、你就不是呢？因为他认为他是啊，像我就认为我创意一流的呀、啊，啊，我这个多智多心，或者是叫梅花鹿，点子多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对自己的想法自己是很有创意的，所以我随时都很有创意啊。
你越觉得是这样，就越变
成。哎，是。那个人是期待嘛？对啊，你的意向对你的身体的健康影响很大，因为身体的细胞完全回应你的想法。
我现在常常谢谢我自己的身体细胞。
哦，那很好啊。对啊，蛮好的、啊。好，所以这句话，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学赛斯对身体的帮助很大？因为他先改变你的意向嘛，他让你了解到说，你觉得你自己，我现在状态跟越活越健康，他就会啊。我说真的，我大概在我来美国之前，应该在三十几年前吧。好，我有个亲戚，我觉得他快要死掉了，因为看他的样子，根本就不可能活下来。好，一个我的亲戚啦，他现在不但活得很好，还是一代宗师，还是也是慈济的那个委员。 那身体强悍的不行啊。你以现在的身体来比较起三十年前我看到的他，我觉得那个根本就两回事啊。我名字也讲出来了，叫阿柱。但是那个阿柱，我当时在看到他，那个时候我还跟我太太在谈恋爱，那时候更久了，应该四十年前。我觉得他好像快要死掉，我很怕不看到他，因为他病得很重很重很重。好，所以人的身体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是你对你自己的向往所造成的，你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期待，说我会好的。好，那这种状态之下就会好。什么七月十八号会死啊？哈，屁屁屁屁屁，没有那种事。什么七月八十八号会死？哎，我跟你打赌不会的。对，屁屁屁。
成仙没有。
所以你个人的，这里很重要哈，你个人的欲望。你对一件事情的欲望，你的意图，指挥你 自己的身体的自化过程。你身体会怎么样活动，怎么样的成长，怎么样的健康与活，是你的欲望跟你的意图所自动操作的结果。所以你有一个想法，你的身体就会变成那个想法嘛。我们这一节的一开始谈到，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你的婚姻状态是由你的意念建构而成的，你的想象来的。你有没有钱？你身体健不健康？你可不可爱？你的意念建构而成的。啊、哦，那佛教讲一切唯心，你就觉得很相信了。对，佛教如果讲一切唯心，你一定很相信了。那在赛斯里面讲说物质世界意念建构而成，你就不是那么相信，那蛮奇怪，不是一样的话吗？对啊。所以呢，他说呢，在任何的既定时间，所有活着的人，他不但只是指挥他自己的身体健康，他还指挥全宇宙的世界以某种方式运转，因为全宇宙的世界就好像是更大的身体，而这个东西呢是自然而然发生，自动发生的。好，那你在指挥那个，不是只有你说认为说这是靠你自己的力量？你看我能力很强吗？我创造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它自动发生的，啊，因缘成熟。那其实呢，所有的族类都插上一脚了。所有族类是什么？地水火风。啊，那地水火风众生，他们也是有意识的，他们在指挥这个世界。就好像每个人在指挥你的身体一样的，啊，所以到这里他稍微停了一下。各位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想法可以讲的？
如果说是我们共同指挥宇宙事件，他后来又讲，虽然那个过程必须靠他自己发生，如果说又靠他自己发生，那我们怎么能够共同指挥呢？
这样讲哈，以意识磁波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全部参与你自己的物质实现创造之外，你参与了这个整个世界的所有的创造，只是你无意识。好，就像他有提到甘乃迪事件嘛，甘乃迪事件那件事情，除了谋杀他的人想这样做，甘乃迪自己同意以外，他说全世界每一个人，全美国的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同意，投票同意。你说那怎么同意呢？可是你知道，在磁波的范围，如果你今天是在电磁波的状态的话，那同意是一瞬间呢、啊。你对这件事情那 OK， 所以大家都参与创造，但是自然发生，因为有这样的事件。好，这样讲啊，我们都是这个事件要铸成这个事件的一个原因之一。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看到文艺复兴，啊。这个世界呢，需要有一个文艺复兴这样的一个梦想。好，那有文艺复兴的这个梦想的话，可能某些人就会去当匈奴人啊，啊，某些人就会当这个黑死病被病倒的人啊，某些人就会变成生物，然后又死掉啦、啊。它会变成这整个世界里面的一种波澜里的某一些部分。所以你 它是自然发生，它也是每个人去参加。那你随时在这个地方，你说哎不好，你不要这样，我们另外再讲。然后你的声音很大，你意图很强，而且大家也同意，那么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故事在做。那我们叫做可能性的事件。好、哦，你也可以不离婚呢、啊，但是在不离婚的情况之下，你必须要在换一个另外一个可能性出来。那换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话，那个力量要比较强，因为已经走到这一边了。但是还是可以做到的，还是可以做到的，啊，只是说你这个代价跟你的想法、你的意图、你真正的内在的感情是什么，那个都很重要。那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啊，因为简单的讲啊，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生物都是为了四个字，叫做价值完成。好，苹果树长，它需要长成一个苹果。这是它的价值啊，它这个苹果这么漂亮，然后下来又可以再重新长新苹果嘛。那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一定有一个主要目标，我们在完成内在心灵的一个价值完成，不是纯粹要活着而活着。但活着而活着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了，可以不活啊。所以他说，我们天生就有朝向生长的原动力，然后被自动配给一个内在蓝图。所以我们每个人来都有一个我们的内在蓝图，你说的每个人独特性，我某些特质特别具有某些的一个味道，好、哦、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那种特长，然后这个蓝图会导向一个人完成他成人的形式，意思是说一个受精卵可以成为一个人，其实是这宇宙间最神奇的事情嘛。一单一细胞可以长成一个人，是不是宇宙间最神奇的事情？如果单一细胞可以长成一个人的话，这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神奇之道做不到的？是不是？它是不是自动完成？这样有说服力吗？哦，他说那些细胞去组成那些原子跟分子。那这原子分子很积极，他有积极的意向，然后去合作成一个身体，然后完成他自己，然后供你使用。然后你心念一起，他完全配合。想要感冒，他就让你感冒；啊，想要得癌症，他就让你得癌症；想要变得很漂亮，就让你漂亮；想要某些部分吸引别人，他就会变成那个部分吸引别人，就这样子啊。但是原子电子合作。而且很用心的合作，那变成一个躯体来让你使用啊。所以他说，不只是预设一个存活下去的一个目标啦，还设了一个理想化，导向一个最好的发展跟成熟。生命的存在是为了要创造，生命的存在是为了一个理想，生命的存在是为了要最好的发展跟成熟，不然你来干嘛？只是要觅食交配吗？只是要得到一个？我还可以吃饭睡觉的权利吗？还能呼吸吗？你当鬼什么都不用啊，不是更好？我们的那个米尔伍梅特刚刚在讲说，哎，7月18号走的也蛮好的啊，到那个地方又不用吃饭，又不用付房租，对啊，又不用痛苦，什么都没有了，啊，是啊，所以你干嘛要存活？啊，为什么要存活？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一个理想，是一个更好的发展跟成熟，知道吗？
那、
哎、
这个人没有理想吗？
他没理想，他就会死掉。你退休的人，一旦退休以后，就说：“哇，那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连太阳底下看起来都跟以前一样。”他没有新鲜事，他没有新的梦想，没有新的理想，没有新的奋斗目标，所以很下就垮了啦。
那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没有，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年轻人会有这么大的困难呢？他们很痛苦，因为他隐隐约的直觉，他知道他来自一个心灵的世界，他渴望一个神性，渴望一个被爱，渴望回家，因为他这里很苦，所以抑郁症很多。现在年轻人很可怜，他没有目标，他放弃目标。
对，就是像我儿子这一。90后、00后的，
他没有找到他们，但是你可以帮他找到目标，你可以鼓励他找到他的目标。啊，意思是说，真正没有目标的原因是什么？为 为什么一个人没有目标？因为他觉得我拼不过别人，所以我没有目标。
他也许是他的生命
来的。对，也许是跟生命来说 OK。所以我说这个赛事告诉我们，就是全部都是恩典的，就是这样也还 OK 就对了啦。啊，这个他接受了 OK， 但是问题是他一般来讲是不太接受的。对，现在年轻人在这种状态之下，他还是会产生痛苦嘛？之所以会没有目标，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在自己的独特性里面，所以他没有目标。你知道我意思吗 ？Grace 跟 Jamie 比，啊，然后如果跟 Charles 一比，哎 ，Charles 比我会讲话，那你会觉得说，那如果让你当老师，你说那个不是我的目标，对吗？但是我说真的啦，你今天也许，比如说我跟许医师，那我擦眼，他的演讲技术各方面比我好多了，对不对？可是我有我的舞台啊，因为我不是在台湾啊，啊这个地方因为蜀中无大将，我廖化当先锋啊，这蜀中无大将啊，啊我这个小廖化，我在这里就很不错啊，对不对？那我回到那边我就哑哑乌的嘛，都没有关系，我不是跟他比啊，可是在我自己的范围里头，我可以尽量表达我的独特性啊，是不是？所以当你不再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你的目标就出现了。这句话可不可以记下来？当你不再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你就可以凸显你自己的独特性，你不是要比较，而是要发挥你的特长啊。可是当你在发挥你的特长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既然可以跟所有人做比较，为什么？因为宇宙有你的一个位置啦，你有位置的，哦，你每个人存在都是宇宙的恩宠，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浪费任何材料，没有机会让你浪费，穿云到没有机会，所以你一定有你的位置，这是等一下这堂课他有提到的。他说在架构二里面呢，哦，架构的心理媒介会自然产生一个传导的创造力，所以你要什么都可以达到，不是只有圣诞节的时候才有圣诞老公公，不是只有灰姑娘才有那个神仙教母，你只要有愿望，自然而然那个传导的创造力就会来，你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你的创造力就出现了。我提三个原则嘛，开始安住在自己的位置，安住，安心的住在自己的位置，要怎么安心？不跟别人比较才会安心呢，啊，对不对？开始安住在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就会专心。当你专心的话，你可以开发你的想象力跟觉知，你可以从宇宙当中带来自然而然的传导的创造力。安住带来专注。专注带来自然传导的创造力，好，加上你的梦想，加上你的直觉，你就会是一个棒到不行的人。
安住带来
专注啊！你看那个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他也是告诉你说，你现在专注，你就是先安住。好，刚开始你没有办法接受你自己的话，哈。你没办法接受现在状况的话，那么你就全部在纠葛里面了，啊。你怎么专心？我一直在恐惧跟担心里面，你怎么专心呢，啊？你在很谈恐慌的时候，你会专心吗？不会吗？你什么时候会专心？你静下心来的时候嘛，对不对？静下心来才会专心嘛。定、静、安、立、德，啊，哦，这是那个大学之道嘛。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心灵，在止于至善。好，哦，然后定才能。静静才能安，安才能立，立才能得嘛。你要先定下来的定，定静安立得，要先定得下来，定才能安静，静才能开始思虑，就是专心是思虑，思虑以后定静安立得就会有收获。好，这是大学之道。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创造力是从架构来的，可是在架构要传递这个创造力的话，必然是来自于你有一个梦想，你能够定下心来。好，你问那个问题很好，什么时候我才开始有我的人生的梦想，我有我的目标，我有我的兴趣所在，你不比较的时候，你专注在自己的位置上，不 既然在表达，比如说像我，像我啦，我说真的，我如果再看看我自己的话，我根本不会在坐在这边讲话。为什么？因为国语我讲不清楚，然后呢，声音又这么低沉啊，然后讲话又哩哩啦啦，有很多的这个口语吧，是不是？好好好好这样子哈，但是我何必在乎这些嘛，对不对？我表达我自己要表达的嘛，哈。
安住在
人
专注
专注带来，我们刚刚讲的自然的传达力嘛，就是觉知嘛，觉知能力，就是跟架构二之间的联系啦。所以他说呢，我们所谓的架构二，它是一个非常中立的次元，然后它有一个自然的倾向，朝向它内在模式的完成。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存在哦，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因为它自然会带来自动的一种完成。自己会带来完成就对的啦，一个受精卵会带来一个成人的完成啦，一个人生在精神上他会带来他自己这一生的一个圆满，他自动自然而然带给你富足，带给你健康，带给你 美好，好，但是必须要一个前提，信心，对生命潜能的信心，认为一切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美意。你如果不愿意，比如说这个婚姻已经根本到了一种根本无可改变的状态的话，那你紧抓不放，或者是紧抓，或者是说点反正个人你都一点都不愿意变化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做了，就是说你就顺着那个你的内在的那种冲动去完成它，那么它自然而然带来它自动的完成。所以他说，詹姆斯，
这个自动完成会符合你的期待吗？
是，因为你来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潜意识里面，你知道你喜欢什么，而它会带来完成。好，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初中一年级、二年级，我喜欢弹钢琴，我喜欢作曲，我喜欢写书，然后人家都告诉我，你学钢琴啊，你以后会饿死的 啊！你写，你当作家。你知道作家是最没有钱的人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全部放弃掉了，但是现在全部都回来了，对，我每天在写文章，每天在做这些事情，对吧？那他就背后他有一个动力，他你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你一开始对这些东西你就是有兴趣的，你知道吗？他有某些特质，而这个特质呢，你今天这一辈子到现在为止所发生的，到这一生到现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对你不会有用的。而且，所以我常常在劝别人啊，就算你今天是个基督徒，你变成佛教徒，然后变成新时代，你也没有必要去否认佛教徒或否认基督徒。你不需要否认任何事情。你今天交了这个男人或交了这个女人，你根本不需要去否认他，你可以继续前进。你可以把它放在背后的一份爱的感情，但是你不需要去否认，你不需要否认任何事情，因为一切的事情对你来讲都只是一个安排，而且只是一个成长，是一个理想化。有没有这样的达观呢？好，那不需要再怨恨，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好，因为宇宙既有善良的意图。神爱世人啊，宇宙具有善良，他爱你啊，然后自动会倾向善的事件的创造。我们知道赛斯有提到哈，对不好的事情的创造，它会 delay， 你想了很多次了，然后再慢慢不得已实现给你哈。他想好的事情很快就会达到，他有一个趋向善的一个事件的创造的特质。这就是善良意图了。然后他不要把这个善放在引号里面，因为他不希望你把善当作是好人那个善。善的意思是对带给你的是一个美好，但是不一定是好人啦。OK， 那在某个程度来讲的话，物质宇宙就好像每一个物质的身体一样，是神奇的。没有错嘛？所以你不要老
到连神奇这件事情都不相信啊。好，你小朋友而且期待我有梦想，我以后来讲我要当工程师，我要当飞行员，我要当什么，我要当什么，到现在什么都不敢当。你说我再去读书，我这个年堆把年纪了，所以连神奇这件事情都不敢，都不敢。对啊，我们那个家人，我们为了要那个神学士毕业，神学硕士毕业，他居然也可以毕业，真奇怪。对啊，多祝福他了，然后不应该这样讲。不，我意思是说，你怎么会想到说在学校里面不太想读中文的，因为国文都不会读的，怎么会再去读呢？再去读一个神学硕士呢？你了解我意思吗？哈，那对啊，不过这个有点酸葡萄了。所以神奇呢，他说他故意用这个字来推翻你们成人的一个推理的指令。好，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借这个来推翻呢？因为你认为有理性的东西呢，也许在你的内在呢，可以唤起一点点我们所谓的一个更高的理智，也就是说，真正有理性的东西，什么是真正有理性的？他告诉你，拍戏哈，后面那个大老板呐、啊，哦，我们的源头自己啊，他才是真正的有理性，哦，那不然太阳怎么每天从东边出来西边下去？为什么温度会刚刚好？哦，为什么植物都会千万种、千亿种、亿万种的这个生物跟植物，它怎么会一物跟一物会相生相辅，合作的这么好？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不会有冲突，会刚好维持到一种平衡状态？为什么乌龟下来以后回到那边就会刚好适合这个乌龟成长的那个数字，它也不会多下也不会少下，可是有些一下下一大堆，可是也是刚刚好、哦、那人只有生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还是刚刚好更多、哦、所以一切的事情它都刚刚好安排到最好。
刚才说的都是些好的，也有不好的，比方说大地震，一个城市23秒毁于一旦，然后比方说洪水泛滥、嗯、然后整个曼哈顿都给淹掉，
对，这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有啊，你怎么上天去有善良的意图。那我们在赛斯里面讲得很清楚，比如说地震一瞬间死了多少人，洪水死了多少人，好，那是回应这些地区的人要死的人的需要，他是不得已的回应他们的需要，活得很苦。比如说你看一般发生灾难的地方、哦、都是生活的品质跟精神痛苦只是极高的地方，好像海地啊，好像日本的那个，他在赛斯书里，尤其是这一本书的 后面他提到说，所有的生存的条件，包括彗星打地球、哦、包括哦，洪水泛滥，包括任何事情，为什么地区不随时地震？为什么就那个地区就那么一次，也不会伤害到其他人？因为那些人的心理状态，他们集体的心理状态，创造集体的事件，他不得已啊，不得已不得不完成他们的愿望，是你吸引事件在你的生命里面的发生，你是个创造者。所以赛斯就有两句话吧，赛斯信话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如果你不想死，你死不了。我是说你的内在跟你的自我两个合在一起，一点都不想死，你怎么都死不了你。好，那如果你想死的话，你会用任何一种工具。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不能说很有趣的，而且蛮伤心的，不然会被打。水沟里面水是不到五公分，五公分多少知道吗？大概这样子，哦，淹死了一个人。为什么会淹死他呢？因为他骑摩托车摔到了，结果摔的刚好摔在那个鼻子刚好压在水沟下面，那因为一摔掉就有点昏的话，一水进去就溺死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五公分的水淹死了他。
其实他应该是
你要死，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死。就像我在前一堂课有提到，当你对物质控制非常好的话，你要死了，拜拜，再见，心脏病发作了，立刻，五分，不，可能三分都不一定。我的朋友是坐在电脑桌上，明天说大家要聚餐，他负责拿饮料，就第二天早上饮料没来，他是怎么回事？他都死在那边。他坐在电脑桌上，他太太不知道他死掉了，他要回去应征那个中心大学理工的什么商学院的理工学院的院长，这样死了。像我们的好朋友，他们在描述这三分钟不到嘛，喝了水喝下去说走了就走了，天天都在运动的人啊，在打高尔夫球啊，健康的不行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要问我这个问题啊，他给他，因为他的生命创造到这里，他觉得 OK 啊，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
那比方说，现在很多人都期待2028，那是不是那真的会发生？
假如大家都这样想，它会发生。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像我就不会这样想，所以就不会，对我来讲是不会发生。
很多小孩子都很信。
很多小孩子很信，他会有一些人
都不信。我儿子不信，我早已跟他讲2012，他 no。
概念创造实现嘛。
你不用讲。
但是在讲到说2075，那想想今年开始到2075年，这段时间会有一些变动啦。当然，这样讲，概念见过这个物质实相，如果是概念见过物质实相的话，你怕死吗？蛮奇怪的啊，物质实相只是概念啊，你只是概念哎、欸，你的存在只是来自一个概念，你只是你的内在自己的面相，你根本连来都没有来嘛，在佛家讲如来，你没来。你是图示来的，你是架过二拍好的电影片来这里表演放映的。那我们可要改一下了。
所以要随性。
对，随性，没错。所以你有更高的理智，那更高的理智在哪里？在架过二。那推理只能怎么样？知道一件世界的演绎嘛。好，你必须要有 A， 你才能去推 B 嘛。那问题是 A 本身的存在就不扎实吧，所以科学理论经常在变化啊，牛顿定义现在被推翻了嘛，然后像很多的东西，我们觉得地球本来是，假如说两百年前啊，你说地球是圆的哦，那你就会被打死烧死，伽利略、哥白尼就被关嘛，啊，人家要把它烧死嘛，打死嘛，奇怪呢。更早以前，2500年前，佛陀就知道地球像个扁平的阿波罗国。那还好，佛陀没有生在欧洲，他把他抓去烧死了啊。所以你说这种东西，就是其实你所谓的推理是，你有 A 才能推 B 嘛。所以处理这已知世界的演绎，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来自其他世界的知识嘛。灵感他没有办法接受，想法他没有，那幻想的东西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有些这些资料呢，架构的资料是不会符合这样的合理性的幻出嘛？你告诉爱因斯坦说相对论，你证明给我看，你怎么证明？相对论要怎么证明？要一个东西必须要超过光速，啊、但是问题是，
数学证明
对，但数学当然也是。数学不难证明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证明这种东西，啊，一等于 mc 平方，请问怎么证明？对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们的这样的资料哈，对理性来讲的话，弄坏它的因果定律的因果的操作模式，因为我们在讲人类的哈，我们讲人类在观念上比较没有办法突破的，就是第一时间的连续性。第二因果定律，因为那个发生啊，所以这个发生，因为你种
种种子，所以它长成树啊。因为你做了这个，你上了某些学校，所以你会这个啊，是因果定律嘛。联系性就是哦，一就是从这里慢慢上来的叫联系性嘛。第三个就是现在、过去、未来。可是，在架构二，它完全打破这些东西，因为架构二没有时间呢、啊，所以现在、过去、未来是同时存在的。那既然同时存在，就不会有因果，它只是事件的形成嘛，那就不会有联系性嘛，因为连时间都没有，怎么联系？这样了解吗？过去可以改，现在可以改，未来还是可以改，所以全部都可以改。那全部都在创造，全部都有一个理想化，全部都有善良意图。所以我们比较能理解的就是，架构二的世界它基本上是没有时间联系性，是没有因果律，是没有现在、过去、未来。好，我知道我的课有的时候稍微坚持一点，好，比较抱歉。所以推理的能力是来自于架构二，但是架构这个东西应该是说，推理呢，使那个推理本身成为可能的是一种神奇的结果。你怎么会推？有些很多东西不会推啊，像狗的话，它就不会推理啊，狗不会记忆嘛，狗会记忆，但是它不会去推，也就是说，好，你打我。我明天找很多人来跟你算账，不会，他不会，但他看到你，他会咬你，他只有以前你信过吗？但他回去就忘记了，他不会推，所以神奇这个字一直用来描写理性所无法解答的问题，那我们有理性就不会有神奇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换掉一点理性，那存在于理性感觉的自在的架构之外的一些事件呢、啊？所以我们的科学家认为说他们自己相当的理性啊，那很多人在描写这个宇宙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认为是大爆炸形成的嘛，啊，那他们承认，但是理性是无法提供任何洞见，这样还比较诚实一点。啊，科学家会认为说一切从理性开始，那理性没有办法解决事情，这样会比较诚实了哈。他说你们每个人对宇宙诞生哈，就好像你们自己所认识的意识，也就是说你们自己。从一个单一细胞生成肉体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其实是同样的距离跟同样的熟悉度了，也就是说，一个婴儿的那种觉察力跟感受的启动所带来的问题，就好像你去了解一个宇宙那么简单那样的一个问题，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吧？婴儿怎么开始会有感受力，会有觉察力，怎么去启动它？那母亲呢？有意思有没有？有没有办法有意识的去控制他出生的状态？我们不要讲母亲生孩子啦，什么时候你要尿尿你都不知道嘛？啊，两个钟头后吗？一个钟头后吗？哎，尿急的时候就尿急啊！我因为我经常明天一大早我就要去 Vegas， 本来我今天晚上就应该要去。那在路上的话，你什么时候车上的人跟你讲说，驾驶停车停车停车，我要去上车洗手间，那他自己不知道。那我常常会说，哎，你们上车前去尿尿好不好？好，可是什么时候还要再尿不晓得 啊，但是你有一些期待，有些人是觉得说自己膀胱比较不好，那就半路一定要先尿一下。那问题是你如果常常尿的话，你会一直会逼着自己去尿，然后你膀胱会越来越不好嘛，对不对？你会告诉自己说我憋不久的，所以我一定要赶快去尿一下。那你这种想法会不会不断一直尿？所以出生你都没有办法知道。出生你是不知道怎么样出生啦，什么时候开始要出生，什么时候孩子要降临。我记得我太太生我大女儿哈，那天晚上呢，好像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那个时候到处要去送礼嘛，送得很晚回来，我带她去吃个宵夜，她还谈得蛮好的，两点钟把我邀请说，不行，我要生孩子，我说那明天早上再来嘛，那不行啦，生孩子你没办法等啦，你也赶快啦。我说好，那走，牵着摩托车，因为我家里人交代说要回罗东生嘛，我从台北就开着骑摩托车，骑到路上，他说不行啊，我不能再坐摩托车，我要把那个摩托车丢在路上，两个计程车，然后坐到医院，到医院十分钟就生出来了，对，因为我把他送进去以后，那我就打个电话跟公司请假，有点多嘛，那。电话还没通的，有个人才刚刚进去，有个人就抱个孩子出来说，叫我的名字，然后某某的某某的，我说是啊，我啊，
哎，这是你的儿子，说开玩笑。所以出生没有办法一起呀、啊，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可能生了好几天也生不出来嘛，对不对？那有人比如就像吃一顿饭一样嘛，去上一趟上一趟厕所一样，有什么快？当然是啊。所以他说，本来什么事情都是神奇的啦，啊，然后呢，大脑的分析家告诉你，运转你的思想，那你的脑力的来源到底在哪里啦？啊，所以在你们世界的存在，其实涉及到什么？这些很重要，很重要。你的想象力、你的情感、你的信念，因为你的想象、你的情感、你的信念去组织你私人经验跟共享事件之间的关系，然后不断在跟架构一跟架构之间不断的活动，那是很明显可以看到的。各位，你若要从架构二那边去偷一些资料、重要资讯拿回来，让自己创造一个美好、健康、快乐、丰盛的人生，要怎么样？想象力、情感跟信念。想象力就是你的一些想法，能够移动的想法，不是固定在自己的，你的联想能力啊。想象力就是创造力，创造力就是想象力啊，就是架构二的力量。那情感呢？那你总要有情感吗？不然没有情感你怎么想象啊？想法就是你的思想所产生的啊，所以会跟信念有关啊。啊，那最后一小节我把它很快的把它结束掉了啊。他说他没有意识要贬低这个理性的重要了，事实上理性跟感性是要同时应用了啊。他说在你们实相里面理性是很重要，但是你更深的说法呢，你们一点都没有发展你的推理能力了啊，因为对推理能力、对推理的这个理性的看法是有扭曲的。那他没有叫你说要这个因为要理性的利用直觉然后牺牲理性，他不会这么做了哈。但是呢，没有什么因果定律，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种联系性哦，它其实是在检查已被感知的世界而已啊。那我们在处理我们的这个世界上里面的事情，我们认为是很固定的哦，事情是很固定不能改的。你看他要跟我离婚，这个什么呀？不能改嘛。我现在脚痛不能改嘛。哦，孩子不乖不能改嘛。我现在工作不能改嘛。坚固嘛，坚固到不行，对不对？他说另一方面呢，直觉去追寻着一种不同的组织，让你的直觉就可以改了。好、哦，牵涉到将事件带到一个统一之地，而不为因果所限。你认为的环境不能改，可以用什么方式改？想象力。好、哦，那所以你想要跟架构二打交道吗？好、哦，那么。物质界认为可知的事件可以用无数的方式放在一起，然后在心理上形成那些联想，那把它放在你的私人经验里面。你观念一改，人生就改了啦；观念不改，人生不会改啦、啊。改什么观念？改你的信念啊，你怎么想？你的情感呢、啊？哦，那创造力，我们再强调一次，创造力其实就是想象力了，哈、哦。那你认为那些发生好像很巧合啦、啊、偶遇啦、啊、没有预期的事情竟然来到你身上，我变成一个受害者、啊、或者是你变成一个幸运者。但是这些之所以来到你的经验里面，是因为你吸引了他们啦、啊、你吸引他们啦、啊、那你说你吸引他们，不是在怪你，不是在指责你，不是说你要负责任，而是把你的神性的力量拿回来啦。因为你做的当然你可以不要做嘛，那如果是别人做的，你怎么改别人啊？他不让我改啊，我老公不让我改啊，我孩子不让我改啊，那你一点力量都没有。可是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孩子，为什么这样的老公？你吸引来了，你创造的啊，那你是不是把神性拿回来了，把创造力拿回来了、啊、那可是呢，好像这些是不可克服的啊，啊，这些都是看力啊，阻碍啊，拍摄下面那句话叫做在架构二里面阻碍不存在，任何的阻碍在架构二里面是不存在的、哦、所以是你吸引你创造，但是你可以改、哦、那
怎么改呢？你的直觉会引你到一件事实上，也就是说你用你的直觉力，你就知道你在宇宙有你自己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而那宇宙本身对你是有好感的。好，是哦，这句话很重要。好，你在宇宙里面有你自己的位置，你不要跟别人比较。当你不比较的时候，你就完成你自己了。好，因为宇宙本身对你是有好感，因为他需要你啊，他不需要你，他创造你干嘛？所以那些直觉说出了那个宇宙的组织，也就是说，你的直觉，你的直觉可以知道说你在宇宙组织的那些重要地位，而那些直觉呢，可以让你知道宇宙偏向你这样的一个人，啊、哦，爱你啦，啊、哦，这个宇宙是爱你的。你的推理能力只能让你处理你的身体的感知或者容许他在心理方面，啊、哦，但是孩子都知道那些古老的知识，那他这里刚刚讲到说，我把。现在把它分开来讲说，你现在这个世界叫架构一，啊，架构一是来自于架构二，好，啊，他说这只是一个让你方便的了解，但是架构一跟架构是合在一起的，神跟你同在啦，架构一、架构二、架构三、架构四、架构五、架构六，不管架构多少，它全部合在一起，全部在你身上，全部在你的空间里面，你的身体不断在架构一里面得到补充，因为它同时存在架构二里面。你做梦的时候回到架构二，对吗？你一刻不能不做梦啊，你能不做梦你就死掉，因为你身体没有得到补充。所以架构二一直把它自己外在化，也就是心灵的世界，它不断把它的想法变成物质世界，以用架构一的方式来表现给你。好，所以你会很彻底的专注在外在的世界，常常忽略的。你的身体存在其实有十分明显的来源，也就是架构一啦。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啊，所以刚才我也是问一个问题嘛，学孩子觉得有时候什么事都不想做了，哦，因为他们想回家，想得到爱，他们很愿意，因为他们感觉不到真正的神性、真正的价值，因为他们被拿来做比较，一比较自己都没有办法最好。然后人家又说你是最好的，又不断鼓励他，但他又看不到那个事情跟自己的内心的感觉是合一的，你知道吗？我们都期待被爱，我们都期待被尊重，我们期待自己有价值，可是看不到，哎，得不到，哦，那要怎么才能得到？他告诉你，教会跟教会是合在一起的，你在宇宙间是有位置的，你是这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所以呢？我们如此的应用我们的区别跟分类，什么叫区别？哦，你是数学的，哦，他是会计的，哦，哦，这是区别跟分类。哎，他是某个阶层，你看他是博士，他是硕士，他是什么士，对不对？佛陀什么士？佛陀什么士都没有，他也没有博士。耶稣什么士？耶稣没有上过什么学校啊，他没有什么大学毕业、博士班毕业没有啊。所以区别跟分类适合这些伟大的人吗？所以呢，看不到那个联想的组织啊，哦，所以我们虽然你经常在自己最亲密的思想过程里面用到它，可是你看不到你是联想性的组织啊。那最后他只有提到，他说，他认为鲁伯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也就是说他在其他的这个架构里面会善用他的资料，而且活动非常活跃，然后。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message， 就是联想，它把架构一跟架构二连在一起。你在架构一，你用你的联想，可以在架构二里面去串你所有要的资料。创造力就是联想力，就是想象力。假如你的生活当中已经没有联系、没有梦想、没有想象了，那还蛮悲哀的。那你高兴也 OK 了，好，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真的想要做创造，因为生活就是生命就是创造，对不对？创造力就是联想力，而联想力在哪里？在你思想的焦点可以移动。什么
家思想的焦点可以移动。我是爸爸，难道我就不能是一个孩子的心吗？我今天炒番茄炒蛋，难道我就不能够加小黄瓜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可以把很多事情连在一起想一想，知道吗？那你要连在一起想一想，就是可以变化嘛，焦点可以移动，可以换。你的生命当中如果充满着换的乐趣，不是要比较，而是用联想的能力把整个事情能够推向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色彩，然后是人生的价值完成，是一种理想化。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那意念如果没有联想的话，意念如果没有组织的话，意念如果没有 search 创造力使不出来，那你用什么意念去建构你的世界呢？是不是今天这一堂课很棒呢？真的啊，能够解释到这么清楚也是很棒的啊，嘿嘿，
很棒啊。
OK， 那我们讨论一些问题，先把它关掉。